福音这个根呢还在那里，原因就是神安排了一个韩国，一般匈奴人就叫哈萨尔人，他们就刚好就在那里就立起他们的国来了，那么结果变成第三势力。那么一面呢，等于说因着他们的缘故，所以呢东罗马帝国得以保守，得以平安了。所以各方面来看，你看政治上一定有一种的平衡的，需要他们，所以他变成第三势力。那第三势力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很简单的，那个如果你相信基督教，你当然就跟着东罗马帝国走，如果相信回教就跟着巴格达走，是没有疑问的。但是现在如果就是政治的原因来说呢，他必须要走中间路线才可以。所以历史才告诉我们，大概在795年左右，我们知道说结果呢很稀奇，那个他们的国王和40个臣宰就决定受决定皈依犹太教，受隔离啊什么等等的。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大概是795年所发生的事，是那个时候。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多半是因为受了克里米亚犹太人的影响，因为克里米亚犹太人是不相信传统，不相信塔木金的，只相信圣经的，这是起头的。所以他们不是相信今天我们所知道犹太教，不是，一点都不是。所以这是克里米亚，所以大概他起头受了他影响，但是慢慢的就不一样了。慢慢因为他皈依了犹太教以后，当然犹太教的人就来了。那尤其是在哪里？尤其是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一听说了，那么这个很好，今天避风港的地方，所以很自然，你看慢慢犹太人移民越来越多，那么最后你就看见说整个的帝国呢就在犹太人手下，因为之前都改信了犹太教嘛，可以说犹太教就变成他们的国教。所以这个里面一定有一点发展，对不对？一点发展。所以到了642到842年左右的时候，现在我们是考古学家考，我现在只是复习啊，我不再细讲。所以考古学才发现说，哦，原来他们用了硬币，那个硬币上面写什么呢？说摩西才是真的先知，这句话是对回教徒说的，是先知。所以你就知道说，哎，到了742年的时候，现在很明显，的的确是稳定下来了，可以说他们接受基督教做国，可以接受这个犹太教做了国教。所以请记得，这个哈萨尔汗国严格说来就是 the kingdom of Jews， 那个时候很明显，那个整个大的土地通通是叫做犹太地，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你可以想象看，本来犹太人的内在很多了，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往那里集中，因为完全是个避风港嘛。神的确兴起这一班人，叫他们完全得到保护，因为这个第三势力出来了以后，这个的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知道他就到了842年的时候，你看见硬币出来就表示一切都稳定，江山就稳定了，这的确是犹太的江山。那么到了860年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呢？那个时候有一个王，他的名字叫厄巴底亚，厄巴底亚圣经的名字，的确表示现在他们连王啊上帝啊都信了犹太教了，没有疑问的。那么厄巴底亚是第一个人，是正式的把那些犹太拉比从巴比伦起来，不要忘记现在是这些人是懂得塔木金的，你他们才是专家。然后呢开始到处建会堂建学校，是在谁的手里？在厄巴底亚，是860年的时候。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从795年到842年到860年，就在65年之内，你看见说就在北方的极处，神兴起了一个犹太帝国，做了什么？好像旷野一样，那个富人可以逃到哪？逃到哪去避难？为他们预备隐藏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一段历史跟世界历史有关系的。为什么跟世界历史有关系？讲到795年的时候，790年大家都知道说，是世界上有一种人。就像回教徒一样，回教徒从沙漠起家的，然后他打圣战，然后就统一了很多一部分的世界。那现在这些人从北方，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那个地方那个开始的，这些人呢，他们不是从草原，不是从沙漠，他们在海上。 所以这些人简直就像海盗一样，他们最好，他们船呢，就是都盖得很特别，所以这些人叫维京人，维是四维八的维，京是京都的京，因为叫 Vikings。那么这些人不要忘记，你会想象，就像在那个时候，他们从沙漠开始，那一个从北边，一个打圣冈，一个打 Unholy War， 那么从北边到处抢，那抢是很难听了，但慢慢的好听的变得做生意了。所以变成很好的商人，也变成很好的战士。然后他们最早在哪里？最早占了爱尔兰，先是抢爱尔兰的那个这些修道院的什么的。所以每次讲到 Viking 的开始，从795年开始讲起，都是从那里开始讲起。然后到了这个842年，你知道什么事发生吗？整个伦敦惨遭这个洗劫。那不要忘记，伦敦是一个很文明的国家，很城市，但如果你读伦敦的历史的话，842年那年不能读，那年真是很可怕，很可悲的。所以你看见那个整个维京人像秋风扫落一样一扫过去，很明显的，然后你看各个地方都变了颜色，都跟维京人有关。所以你今天到爱尔兰去，你就不能不知道一点这个历史。那么还有，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挪威啊，到什么丹麦，挪威丹麦这个就是什么，都是维京人一部分的。所以如果到 Oslo 去，或者到这些地方，你一定要到博物馆，你一定要看他们 Viking 盖的房船呢，那非常非常有意思，那是另外，那的确一种。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世界历史改变了，跟什么有关系呢？跟回教徒从沙漠开始，一手拿刀，一手拿《可兰经》有关系，同时呢，也和这个 Viking 南下有关系。所以这从哪里开始？从795年开始，到了842年，你看占领了伦敦，把伦敦惨遭涂炭。那么好了，到了860年，什么事情发生了？这原来维京人分两派的。这个西边的犹太人，有维京人，就是挪威啊、丹麦啊，他们这些海盗啊，怎么南下？当然就到爱尔兰，到那边，到海边那边过来，然后从那边就进到欧洲，就进来。那么现在呢，瑞典这一边是东维京人，这帮人也是海盗，也是坐船的。那么怎么办呢？他们就沿着苏俄的境内好多几条大河，就慢慢就进来了。慢慢进来，后来就到哪儿？就到哈扎尔的境界去了，韩国去了。所以本来哈扎尔的跟这个谁不联合在一起，跟这个罗马，东罗马帝国拜占庭不联合在一起，就现在要联合在一起。他们说我们好不好再盖一个这个古堡城堡？那目的什么呢？目的就是挡住这个维京，因为维京很会做生意嘛。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也替哈扎尔汗国纳税。哈扎尔汗国有意思的了，他专门收人的税。他不像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是你把钱给我，我把文明给你。哈萨尔帝国不是，哈萨尔帝国他就是你把钱给我，我只保护大国，这个等于保护税，保护钱，那么到时候我保护你，就是如此而已。所以你能想想看，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起头维京人呢也要做生意啊，也服他啊什么的。所以没有想到他跟什么连在一起呢？跟东罗马帝国连在一起，就他吃了大亏了，大亏他就报复。报复，什么是报复呢？就是860年那一年，我如果记得不错是6月，好像18号，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忽然间就来200艘的维京那个船。如果大家去奥斯陆，你看那个船好大好大，而每个船呢可以坐100个人，所以2万个人他们进军什么地方？进军君士坦丁堡，那就是什么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嘛。他一下子哦不得了啊，那个这个像蝗虫一样，那这个的确是一洗劫，那是没有，那就是因为这个理由，他显示他的势力来了。所以是南斯拉夫族的人就说，你这么强大，那么好了，我们立你做王好了。所以呢，不要忘记，就是那个时候，这个是因为这一班人呢就漂流到这个维京人到了这个这一带的。他们叫什么？叫 Rus，这是 Russia 就开始，这就圣经里所说罗斯，罗氏，就那个意思。所以这个是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建立了什么？就是建立了俄罗斯这个国家。所以要记得，860年是俄罗斯这个国家 ，the state of Russia， 正式成立的那一年，这是根据什么呢？这是根据他们的历史学家这样说的，所以清楚的。所以你看，在65年之内，一面你读到了犹太的历史，神好不容易给他们找了个避难所，但是不要忘记啊，你看看敌基督还是到处要追赶的。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维京人就来了，维京人先是西维京人，现在呢到了最后东维京人是一直进到什么沿着河，什么福家河了，反正你到读苏俄的读那些那个名字都读不出来，那些河他都来了，来了还不要紧，然后呢打的洗劫做生意啊什么等等，最后呢我们看见说俄罗斯这个国家就正式成立了。所以这些人严格说来都是海盗，但是海盗慢慢慢慢的也进步了，是100年以后，那么这个俄罗斯的国王呢居然接受主做救主，居然呢相信了这个东方正教。那么这一相信不得了，这一相信以后呢，他很自然的就跟什么中罗马帝国联系。所以本来呢不要忘记，本来这个本来呢，但一连在一起以后，他们联手的最后慢慢慢慢怎么样，就制服了什么，就制服了哈萨尔汗国。那严格说来，哈萨尔王国是哈萨尔汗国是亡在成吉汗的手里，但那个细节我不去说他了。但是慢慢慢慢慢整个哈萨尔王国开始没落，一没落以后犹太人就开始分散了，明白吗？但是不要忘记，还有一些犹太人不肯离开，你分散的就到了波兰，就到了后来成为东方的东欧的犹太人。但是还有一些一直不肯走的，有1000年仍旧留在那儿，从此以后他们恨极了主。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说，就是因为俄罗斯这个王接受了基督教做国教以后，他们因为你知道这个俄国那个时候帝国，那个沙皇那个时候的确是逼迫犹太多，这个严格的确是逼迫犹太教的，所以在这个普通的犹太教徒的感觉里面，他们当然恨什么呢？恨基督徒。那么尤其他们想的，当初他们所有王国就是因为亡在什么？就是因为亡在罗斯的手里，所以860年就注定了他们那个时候应该他们到达全盛，因为860年是阿巴蒂亚接受这个就是开始有什么有这个什么会堂啊什么这些可以到了高峰的，但是那一年就种下了埋下了因子，那个因子什么呢？100年以后，你看慢慢慢慢的整个哈萨尔国就走入历史。慢慢慢慢现在开始哈萨尔犹太人就开始漂流了。那么请大家记得，今天我们讲到的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这些人有的回归犹太教的人根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就是因为认同他母亲，他相认同几条的律法，结果怎么样，他们就自然的就变成了犹太教徒。所以当你们说是哈萨尔犹太人的时候，不要忘记其实他不是真的犹太人，不是真的这个他是皈依的犹太人，他其实是外邦人，没有疑问的。那么到底他真信假信我们没人知道，今天我们从教会历史已经看得出来，尤其是以罗马，尤其是这个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做国教以后，你看见吗？教会里面太多太世界里面太多太多的败子，很像麦子。为什么呢？因为皇帝做了我弟兄，所以真信假信你都不知道。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因为政治的方便，所以很多人就做了哈萨尔犹太人。那么起头呢是在什么，在犹太人的保护底下，他们被赶了，慢慢慢慢的他们不能走了，但是不要忘记，以托代基本上来说，他们本来就是十足的外邦人，现在你要叫他回归那个本色一点困难都没有。所以如果这些人在里面种下了一个恨的种子的话，那个种子很清楚的，如果是恨恶的种子，那这个种子是一直要流了多少，流了1000年。所以哈萨尔犹太人是两种，一个是漂流到波兰的，那后来是所谓东欧的犹太人，所以东欧的犹太人里面是混合的，有的是真正当时克里米亚的犹太人，真正的犹太人，那有的的确是政治的犹太人，或者说是哈萨尔犹太人，那么这些人，所以那是个混合体， 我们真的讲到欧洲的犹太人，所谓以斯雅斯基拿的犹太人，其实是个混合的，很清楚。那么留在俄国的呢，想想看，经过了一千年受逼迫，他们从里面当然就恨基督徒，所以你做梦也没有想到，等到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那不要忘记啊，这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某一种主义的开始，唯物论的开始，从那时候开始的。想想看，这些人根本不相信神，但是普丁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最早在苏维埃政府里面85%是犹太人，而且根据记录告诉我们说，在列宁当政的时候，除了列宁自己之外，其他的不管党政军通通是犹太人带头的。怎么可能犹太人他相信神的，他怎么会做这个事？这是我们对犹太人弄错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完全把犹太人美化。我们以为在以色列犹太人个个都信主，个个都爱神，没有这件事。只有20%是宗教的犹太人，80%通通是马马虎虎的。所以他们说犹太人有三个，以色列有三个城啊。他说一个城呢就是海发是 work， 一天到晚工作。然后呢这个耶路撒冷是宗教城，所以一天到晚 pray， 都是祷告的。但是呢这个 Tel Aviv 呢是完全没有宗教信仰，几乎没有，所以他们是 play。 你看呢，有人 pray， 他们是 play。 你知道这就是今天的以色列，我们把以色列完全把它，但是不要问这些到底还是这个两个支派的，还是大卫支，还是什么，还是犹大支派的，或者是便雅悯支派的，起码还是如此。何况他们有的人根本不信神了。那么大家想想看，在苏俄那个领土上待了那么久的，稀奇不稀奇？能带领大家能够相信无神论，然后你看见这几年的确把这个世界那的确不一样了，你看见吗？很多年轻人疯狂了，疯迷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哈萨尔犹太人，按道理来讲他们是犹太人，所以你可以说他们是犹太人没有错。那问题在这里，犹太人怎么会反对神？犹太人怎么不信神呢？稀奇的很，在历史上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你才晓得为什么这么多年，经过这么多年，这个世界有这么大的变化。所以，请大家记得，这是什么？这个是19多少？这是什么？这个故事从什么时候开始留下来的？是从860年就已经开始留下来的。一面来说，你看见吗？犹太人到了极处，他们找到了避风港，但是另一方面就种下了因子。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你就看见说这个世界就会，所以你要解释今天的世界跟这个当然有关系。所以 NASA 给我们看见这个资料是非常有意思的，弟兄姊妹。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860年是俄罗斯成立的那一年，但是2014年，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你如果真的懂得历史的话，你有没有觉得克里米亚又回到了俄罗斯的怀里？那普丁怎么说呢？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本来克里米亚就是我们的，当时是赫鲁晓夫喝醉酒了，就把他给了乌克兰，但那个时候乌克兰跟克里米亚通入苏维埃联合国里面，共这个联邦里面一个议员，等于你把左手给右手，你怎么会想到有一天乌克兰会出走？那么乌克兰出走了，结果克里米亚也带走了呢？所以他说在他的心里面觉得好像克里米亚被偷走一样，所以现在回到祖国的怀抱是理所当然的。那弟兄姊妹，今天我完全的听了，我花了完全的时间听这个奥巴马在欧洲在比利时演讲，那很明显的他从头到尾那个对象就是指着普丁来说的，最后也讲到整个的局面。那弟兄姊妹，慢慢的我的感觉就感觉到，那么这个波菲又回到冷战的时候。冷战的时候你看见美国总统在外面发表言论的那个味道跟现在的味道非常非常像，你很明显的你知道他的假想的敌人是谁， 那么更稀奇什么呢？更稀奇今天就在克里米亚回到俄国的怀抱的同一天，结果你看见说这个这个乌克兰呢就和欧盟就签了约了，就更靠近了。然后呢，你看见现在把苏俄又把它隔在外面，本来。